大家好，今日是4月3号礼拜五，欢迎收听今日看点。我们首先看看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在昨日川普总统向全国发表讲话之后，美以联军对伊朗全国范围内的基础设施发动了大规模的袭击。超过70架战机参与了昨日的行动。白宫用阿拉伯语发公告，经过8个钟头的轰炸，伊斯法罕的导弹仓库仍然在震动。伊斯法罕是伊朗导弹作战的关键。值得关注的是，轰炸的时间竟然长达8小时，可想而知联军轰炸的规模是空前的。以军袭击了位于德克兰的伊斯兰革命卫队金融总部，这个总部是负责向伊朗地区代理人转移数百亿美元的。而伊朗石油总部司令阿沙基亦都被击毙。阿沙基就是负责为胡塞武装和黎巴嫩真主党等等地区代理人提供资金的。这一次打击是针对伊朗伊斯兰革命政权的财务和后勤体系。美军还轰炸了德克兰一座通往地下城的大桥和地下城，使用了多枚钻地弹。不止这样，美军炸毁了伊朗最大的桥梁卡拉基比伊大桥。之后美国很大机会会以伊朗境内更多的桥梁作为目标。川普总统呢亦都发了贴文说，如果伊朗不达成协议，他更多的灾难即将降临，亦都暗示着美国可能会大规模的惩罚伊朗政府。而伊朗亦都公开威胁说要袭击8个国家的8座桥梁。据美国官员透露说，其实袭击这里是因为伊朗在利用大桥秘密地将导弹和零部件运送到伊朗西部的发射场。而在这次空袭当中，有几位伊朗的重量级高层亦都丧生了，包括伊朗司法部部长埃杰伊被击毙，他曾经一手判决了数百名伊朗人的极刑。还有就是伊斯兰革命卫队地面部队的总指挥官法塔克·阿里扎德亦都被清除。昨晚川普发表全国讲话，就目前的军事行动以及战争进行的一个说明。大家将注意力集中在川普说要将伊朗炸回去石器时代和发电厂上面，但是就忽略了一个重要的资讯。川普要求曼斯告诉伊朗听，美国愿意在有条件的情况之下停火。曼斯通过巴基斯坦的中间人向伊朗交出来这张底牌。川普可以给出一个停火的机会，唯一的前提条件就是即刻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值得关注的是，川普在这个讲话当中只是提到未来两到三周将会是一个关键的阶段，并且还多次使用的很快结束等等的表述，暗示这个局势正在朝着收尾的方向发展。但是就没有公布结束的明确时间表，亦都没有设定具体的停战日期。相反，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兵力在持续地向前推进，打击能力可以进入到随时可以作战的状态。这个亦都意味着美方不单止没有撤出，反而在强化行动的能力。换句话说，就是语言在降温，行动在升温，很可能撤离是假象，美军可能随时再出手。而伊朗武装部队的总参谋部今日亦都表示，任何停火都可能被美国利用的重整旗鼓，并再次发动攻击。华友在4月1号的消息说，知情人士透露，美国军方在上个星期已经向川普提交了一项夺取伊朗大约454公斤高浓缩仓的地面进攻计划，要拿到埋在伊斯法罕地下来的，必须要空运挖掘设备，并且建造跑道，还要破开混凝土和圆屏蔽等等防护层，然后再深入到底部，将装有核材料的容器拿出来并且运走。估计整个行动可能需要几个礼拜。专家说，这项计划将会是一项极其困难的行动。作战可能先从打击伊朗防御系统和相关的装备开始，为地面部队创造比较安全的环境，再进入通道。随后部队再飞行几百公里，深入到伊朗的境内，在设施周边建立防御区。专家推测，一个可能的方案是由陆军第82空降师和游骑兵部队空降夺取据点，但可能仍然在伊朗的火炮、导弹和无人机的射程内，突破了层并且进入到高浓缩剂的储存区，仅仅是这个行动的起点。突击队可能会由三角洲部队或者是海炮突击队的组成，使用专业设备的突破地下设施内的障碍，同时要由射手的掩护行动。总之呢，这项行动是极为的复杂， 风险性亦都极高。目前最大的问题仲系打开霍尔木兹海峡嘅问题。今日朝早，法国总统马克龙再向川普话，佢认为武力打开霍尔木兹唔现实。另外，美国媒体话，中国、俄罗斯仲有法国呢三个国家喺今日联合国安理会上阻止阿拉伯国家推动授权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嘅议案。而家喺伊朗嘅霍尔木兹系设立咗收费站。伊朗对唔同嘅国家有一套一到五级嘅分级制度，谈判起跳价通常系每桶原油一美元，而且付款嘅方式唔系美元，而系人民币或者系稳定币。而外界认为法国力促唔俾用武力，那个就乖乖咁俾钱伊朗啦。法国呢啲言论会惹咗阿拉伯国家。今日路透社嘅消息话，目前亚洲液化天然气嘅价格系一度暴涨大约85%。而呢个时候中国国内的天然气需求是在度下降，而中国手里面有大批从俄罗斯低价买了的天然气，所以转手卖向了亚洲市场。而俄罗斯卖给中国大约是每千立方米$250，在亚洲市场暴涨到$830左右。金融时报消息说，海湾国家计划起一条绕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输油管道，新管道可能是降低依赖霍尔木兹海峡的唯一途径。不过亦有消息话，有人找到他绕过伊朗收费站的方法。今日有三艘载住沙地和阿联酋原油和天然气的油轮，沿住阿曼木桑达姆海岸线的非常规路线，攞出了波斯湾，完全绕过了伊朗的拉拉克岛和格什姆岛之间的检查站。那个你对法国总统的行为是怎样的？亦请你嘅下面分享你的睇法。
希望之旅的八天台湾人民环岛游，带你一路追溯台湾百年历史、民主发展，沉浸式体验平溪放天灯许愿、日月潭、阿里山、米其林餐厅、夜市美食，非常经典的线路。热线电话1855-955-5227。
目前伊朗战争仍然焦灼，今日美国炸回石器时代行动已经开始。伊朗议会议长回应话，已经有700万伊朗人表示准备加入对抗美国和以色列的战争。有网友表示，将人民当人质炮灰，不将伊朗炸平，天地不容。近日美国空军动用穿透式炸弹，对伊朗卡拉杰市境内伊朗革命卫队的一处地下指挥控制中心发动的打击，而这次精准打击亦都造成多名伊朗革命卫队高阶军事领导人丧生。此外，伊朗核武研发计划再遭打击。在伊朗卡拉杰市的一场针对性袭击中，伊朗资深科学家阿里博士毙命，他是伊斯兰政权秘密核武研发计划的主要人物之一。此外，美国俄亥俄级核潜艇现身地中海，可以搭载海炮突击队。同时，美国部署号航空母舰正式出发，海军陆战队亦都即将抵达。川普总统不久前发表讲话，表示将很快结束战争，而这个是炸回石器时代的打击行动。今日有一个消息令外界感到意外，暗中资助伊朗的俄罗斯突然转向，要协助美国解决伊朗问题。事情的发生很有趣，这次伊朗可以说是捅了马蜂窝。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礼拜四表示，俄罗斯已经准备好为解决伊朗冲突贡献力量，总统普京正是持续和区域领袖进行磋商。佩斯科夫对记者表示，总统正持续进行这些接触，如果我们看协助以任何形式被需要，我们当然准备好尽一份心力，确保军事局势尽快转向和平轨道。再看看北约，霍尔木兹海峡因为战事几近停摆，在美国总统川普明确表态并非美国责任之后，英国正牵头推动一项跨国合作行动，与欧洲和多国试图在停火后恢复这个全球能源咽喉要道的通行能力，加速寻求自主应对方案。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并没有出席这次会议。此前美国总统川普已经公开表示，这个关键水道应该由依赖其运输的国家自行确保畅通。台湾国防研究院网络安全与决策推演研究所副研究员谢佩学指出，法国海军参谋长试图透过揭穿中共享有特权通道的事实，将长期匿在幕后享受利益，但是规避责任在中共拉上谈判桌。伊朗政府资讯委员会负责人哈斯拉提在今日接受伊朗国家电视台访问时表示，伊朗准备与欧洲国家、亚洲国家和阿拉伯国家达成协议，允许他们使用霍尔木兹海峡。 北约秘书长马克吕特将会在下星期访问美国。虽然一名北约发言人说这次是一次计划已久的访问，但是此前美国总统川普已经发出警告说，由于欧洲盟友在伊朗战争中没有向美国提供应有的支持，美国可能会退出这个西方军事同盟。此外，今日川普总统再次提及，并明确表示绝对会认真考虑退出北约。北约成立于1949年，其成员国包括欧洲国家、美国和加拿大，创建了目的是抵御苏联进攻的风险。由那个时候开始，北约就一直是西方安全的基石。美国是北约的12个创建成员国之一，该联盟目前有32个成员国，主要集中在欧洲。星期三早的时候，川普在接受英国电讯报采访时表示，美国在北约成员身份已经不在考虑范围之内。他表示，我从未被北约左右，我一直都知道他们是纸老虎。顺便讲一句，普京亦都知道。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北约最初创建了目的是抵御苏联进攻的风险，在俄罗斯为川普总统提供援助，结束伊朗战争，而北约却袖手旁观。观察人士认为，这个是疯狂的地缘政治转折，颠覆了联盟的剧本，并揭露了欧洲的无用。而川普总统亦都仲好似往常一样睇下紧 4D 嘅国际象棋。观众朋友，关于呢个戏剧性嘅转折，你认为习近平会点睇？一心要同美国对住干嘅中共，跟住落嚟又会点选择？伊朗卡拉季北部高速公路上面嘅 B1 大桥遭到袭击，并发生爆炸，现场浓烟直冲云霄。据媒体报道，呢条桥被称为中东最长嘅桥梁之一。随后川普总统转发了相关影片，并表示在伊朗这条重要桥梁遭到打击之后，美军动有更多后续行动。他同时警告，伊朗应该趁现在还看得切，在一切付诸东流之前加快达成协议。而在周四晚间，最新释出了多段影片显示，德克兰、卡拉季、阿巴斯港以及哈巴哈尔等几个地区都接连传出战机的飞行声和爆炸声。此前圣城军营附近和马什哈德机场亦都发生了爆炸，多数政府军阵地亦都遭到波及。当地居民表示，现场可以清楚听到巨大的爆炸声，局势明显感持续升温。另一方面，在美国和以色列在接连空袭之下，伊朗的两大钢铁巨头胡齐斯坦钢铁公司以及位于伊斯法罕省的穆巴拉克钢铁公司亦都先后宣布生产线已经全面停摆。不过令人意外的是，胡塞武装领导人却在周四声称伊朗已经摧毁了美国在中东的基地，还说伊朗的军事行动已经令美军和以军损失惨重。这番讲法引来了不少网友的讽刺，认为伊朗明明还未打赢就先将美军讲到没有。如果伊朗真的将美军基地全部摧毁了，现在的美军难道是在度假吗？目前川普总统已经将4月6号设定为最后期限。白宫亦都表示，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正在按计划进行，并维持先前所讲整体行动可能持续4到6周。与此同时，军事观察星期四报道，美国正大规模地向中东地区调动资源，显示出更严肃的军事准备正展开。其中包括卡利塔航空、弗莱克斯波特和阿特拉斯航空的内共私人货运航空公司都被指参与了大型后勤运输行动。值得注意的是，这几间公司同时亦都在乌克兰航线上面运作，向波兰尔舒夫运送物资。而先前亦都有报道指出，驻中东的美军人数已经超过50,000。此外，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面，英国现在亦都开始出手嘅。最新消息指出，英方已经召集大约40个国家商讨霍尔木兹海峡的重开方案。川普则公开表示，美国不会单独承担这项任务，盟友必须自己接手。外媒分析认为，这场会谈其实就是英国主导的 B 计划初步行动，重点包括外交施压、经济制裁以及必要时的护航和扫雷安排。换句话说，如果川普总统选择抽身，在霍尔木兹海峡这个烫手山芋就要由美国盟友自己警觉。对伊朗来说，现在不单止外部压力越来越大，内忧外患亦都正在同步加剧。阿根廷外交部在4月2号宣布，将伊朗驻阿根廷临时代办莫哈森·德克兰尼列为不受欢迎人物，并要求他在48小时内离境。 而呢次嘅驱逐行动发生喺阿根廷将伊朗革命卫队列为极端组织之后，亦都反映出伊朗唔单止喺中东承受压力，就连拉丁美洲亦都开始出现咗新嘅外交摩擦。另外，网传嘅影片仲显示，有数千名身穿迷彩服嘅美国士兵正喺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登陆。外界认为，沙地阿拉伯同阿联酋正喺度逐步接近加入对伊战事，整个海湾地区嘅紧张局势亦都正喺度持续升高。五个大楼则延续强硬表态。美国战争部长克格塞斯在4月1号在简报中表示，美军对伊朗的打击力度只会不断加大，伊朗会变得越来越弱，美方手中的选项正在增加，而伊朗能够采取的反制手段则越来越少，未来几日将会是决定性的关键时刻。是观众朋友，美军这次炸毁伊朗重要桥梁，等于是直接打向它补给和运输命脉。咁你认为呢个只系更大行动嘅前奏，定系地面战即将展开嘅信号？觉得系美军即将发动地面战嘅，请打一；觉得单靠空袭就能够令德克兰崩溃嘅，请打二。欢迎大家喺评论区留言发表你嘅睇法。
我哋嚟睇睇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三月底，82岁嘅中共前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近日突然罕见高调现身北京，唔单止向围观嘅群众频频挥手，更罕见地做出咗抱拳动作，迅速引发高度关注。4月2号，大纪元报道，据知情人士陆耀荣透露，这个极唔寻常。按中共惯例，正国级离休常委嘅公开行程，必须事先向中共中央办公厅申报审批。然而呢一次现场警卫竟然罕见咁默许民众可以近距离嘅拍摄，明显系打破咗常规。陆耀荣分析指出，北京呢个举动背后有两层用意：第一，借温家宝嘅稳健出镜，向国际社会传递其仍受关照嘅信号，粉饰高层内斗裂痕；第二，通过海外舆论倒灌国内，警告嗰啲寄望元老派出咗斗篇嘅一线人士，温家宝已经喺最高领导层嘅掌控之下。此外，仲有匿名人士向大纪元爆料，此前有消息话习近平曾经长期软禁温家宝全家，而今次特登安排温家宝公开露面，被认为是对相关爆料内容所做出的一种回应，反映出外部舆论压力确实已经牵动了中南海局势。同时，温家宝在天津南开中学时期的老同学陈先生表示，温家宝深居简出，行事极之低调，这次带有强烈互动性质的公开露面，和他几十年的一贯作风完全相反，令老同学感到十分诧异。不过亦都有在海外分析人士持有另一种看法，认为温家宝在这个敏感时刻现身，可能代表党内元老派的后张右合时代仍试图维持一定的制衡力量，是挑战习近平已经全面压制党内各派系的讲法。
日前，台湾前国民党秘书长金溥聪向媒体证实，前总统马英九已经是亲自解除了萧旭岑马英九基金会执行长的职务，并且还将相关的问题是移送了给司法调查。他指出，萧旭岑以及同伙曾经拿走基金会大小公章，这个情况并不单纯。有分析指出，当前国民党内部正出现明显的裂痕，一方面倾向强化对美国的关系，而另外一方面继续揽走对中路线。而在这个背景下，马英九近期突然终止了与中共在两岸交流，这个被认为是一个重要的转向信号。部分台湾评论人士认为，这一系列动作背后不排除有美方因素的介入，甚至被解读为是川普的大手笔，亦即是通过外部压力重塑国民党路线结构。因为中共操纵台湾国民党和亲民党十零次阻止台湾国防预算案。台湾经济学家吴家龙就分析说，美国让两位参议员到台北的推动国防预算，俾咗习近平灵感，突然觉得郑丽文有利用价值，见见佢，估计国民党肯定唔会俾国防预算通关，仲可以俾川普出个难题。但是吴家龙直言，习近平见郑丽文只是佢对另外一个小弟下达工作指令，根本唔系对谈。而美国不会因为郑丽文的脱线演出而改变对中或者是对台的政策，只会确立国民党是不受欢迎的角色。所以对川普来讲，他只要狠狠地修理伊朗，在国际上证明中共没有能力照顾小弟， 咁就算习近平再见郑丽文100次都冇用。不过郑丽文进京握手，习近平嗰个手亦都唔系咁好握嘅。今日资深媒体人黄家俊呢喺脸书上爆料，呢次台湾媒体想取得采访门票，呢个流程堪比现代版嘅闯关游戏，而且仲系困难模式嘅。第一关唔系投简历，而系选择入群。咩群都系国台办嘅群，要求媒体要具备常驻中国嘅规模，最好呢仲系驻京嘅记者。就呢个门槛，直接系劝退一半人。第二关终于可以喺报名表格嘅，但系媒体呢冇点规模咁全排除咗外，连填表嘅资格都冇，呢、这个就再筛落去一小半媒体。第三关最精彩嘅，分别系填甲乙两种表格。甲表格系填履历调查，要求坦白从宽，要详细嘅列出你所有嘅从业经历。如果你有6枚工作经验，佢就完啦，你再劲亦都会被退货。而乙表格呢仲绝，直接变成咗政治作文现场。记者必须要写点解要采访国民党，要谈理念，要谈情怀，仿佛呢系参加咗一场立场面试。好唔容易一路打怪升级到第四关，仲要接受档案审核。通关率呢居民只系剩返 20%。网民话呢次呢先至等台湾媒体亲自感受黑咩叫叉住条颈唔可以讲嘅，亦都等台湾人亲眼睇一睇中共口中嘅言论自由到底系点样嘅。你觉得马英九突然切割自己人仲移送司法，是在度清理门户。如果你是台湾观众，你觉得未来的国民党会转向亲美，定是继续亲中到底？亦都请你的下面分享你的睇法。
多谢收听这一节的今日看点，再会。